是弥迦书第七章七到八节，第二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柯洁姐妹。
弥迦书七章七到八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读经完毕。
今天有林公平牧师为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面对未来的信心。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能够来到 Springfield 宣道堂，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来分享一段信息。我想最近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在今年其实有很多的变动。有些人觉得是好消息，有人觉得是坏消息。不管你觉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重要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有没有信心。你觉得你后来有信心吗？有啊。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信心啊，不管你是什么信心啊。有些人的信心呢是健康的信心，对不对？哇，觉得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上帝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但是有些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健康的信心，总是觉得主啊，坏事好像都会轮到我的身上。其实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啊，我从小呢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不是上帝要祝福的那一位，因为觉得自己是满身罪孽啊，觉得自己不是家中最帅的，也不是家中最有才华的啊，总觉得说神好像不太会用我吧。想不到呢，神还是用了我。在我自己就说人自己在整个信心的建立里面呢，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到底是一个健康的信心还是一个不健康的信心。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的服事呢其实都是在信心里面被建立起来。假如我们每天的工作呢，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信心，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失去了脚步啊。我想在一段经文里面跟大家能够来看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求一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最后一节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难当就够了。我们常常背了多少天的忧虑呢？啊，我们华人要背多久？啊，哦，一辈子啊，连下辈子都要背啊，连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背，对不对？但是神耶稣说什么？我们只要背什么？今天的，今天就够了。把你明天的忧虑怎么办？交给神嘛。你能够掌控明天吗？你下一刻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学习能够在信心的里面，主啊，我就是跟随你。我这天我们在查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哇，那个彼得，耶稣不是呼召彼得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完之后呢，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就讲他将来呢会被牵到死地，对不对？讲完之后呢，哎呀，彼得就很鸡婆，就问说，主啊，那那个人将来如何呢？啊，主就跟他说，那个人将来如何关你什么事？ 你怎么样来跟从我吧。我们很喜欢管闲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想要管一些不该你管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放下，就好好的把你那一份能够把它服侍好，好好的把你生命当中那一份能够尽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们的未来，对于我们的服侍，你的事业，你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圣跟属分得太清楚哈，这是圣的，这是属的啊，这是属神的，这是属我的啊，没有的。每一样东西，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未来呢，一定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哈，我们这段经，这首歌就不唱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我们教会呢常常就会说啊，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嘛，那我们就多讲爱就好了。但是信心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心很重要，因为信心呢是就好像一棵树的根，根看得见吗？根看不见。我说根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我们知道上面的树呢必须要有下面很扎实的根。有一次我回到台湾的屏东，诶，我就看到有一个木瓜树的种子掉到缝里面，它在水泥啊，就是一个缝，小小的缝，它就冒出一个小芽。我说啊，这个死定了，因为这个木瓜呢夹在水泥里面，它肯定活不了。我隔一年回去的时候，那个木瓜树呢长得比我还高啊，哇，那个把那个整个水泥都撑开了。哎，忽然间神就教导我一个功课，哎，孩子，你知道生命是很有力量的，就算有任何的困难，只要它是生命，它就怎样，就有突破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这个根是看不见的，可是呢却是整个树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假如坚强了、强壮了，我们所做出来的服事呢就能够持续。就算遇到了困难，怕不怕？就不怕，我们能够突破各样的困难。所以在弥迦书当时呢，他们所面临的背景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啊，他们在外邦那边，他们遇到很多很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弥迦说，不管你怎么样说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哈。他就讲，他说我们人生当中呢，啊，他说至于我啊啊，至于我，对不对？刚才在读到那个经文讲到至于我，就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啊，但是我呢都相信神是帮助我的神，所以我要学习来仰望他哈。所以这是我自己在人生当中呢，我常常会问很多问题，有些未知的事情，我们很希望呢神能够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自己在教会看到很多的人，我跟来到台前祷告啊，有时候我也为一些人祷告，时候有些人祷告之后神就垂听了，有些人祷告之后呢神就带走了。那我们教会以前呢一般都会解释说，牧师啊，为什么这个人神就听他祷告呢？啊，因为他有信心嘛。啊，那个为什么祷告之后神带走了呢？啊，因为他犯罪嘛，因为他没信心嘛。啊，我们一般都会这么解释哦。其实到后来我慢慢自己经历到很多的痛苦之后，我知道其实神对吧，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我自己要学习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困难当中，我要能够学习去相信上帝的每一个带领都是最好的，这个是最难的。我自己昨天，我们前两天在查那个经文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彼得活了66岁啊，那约翰呢活到94岁。你觉得94岁比较好，还是66岁比较好？哦，当然94岁啊，94岁比较好。哎，但是呢，后来讲到最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吗？彼得66岁，他就去见主了。哎，那个约翰呢，啊，到94岁还在烦心啊。到时候那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什么异端啊、邪说啊，都攻击他，对吧？他就这样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又写了什么启示录。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主啊，我愿你来。什么意思？他已经活得够了，神啊，好累好累啊！主啊，你什么时候要把我带走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底活得长还是活得短比较重要呢？啊，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我们有没有对未来有信心，知道我的将来，我的每一天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想要，我们常常想要去改变一些神的主权，神 不要我们去改变的事情，神要我们学习去相信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想要改，可能想要改的是别人的个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纷争啊，因为我们想要改对方，但是神说你要先改谁？改你自己嘛。你知道改自己最难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很难改变哈。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呢，他在1934年他就写下一段故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求主赐我宁静的心，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求赐我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求赐我智慧，能分辨两者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讲有宁静的心呢，然后可以去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事情是你目前改不了的？可是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哪里？可以改的还是不可以改的？我们一般人都会把这样不可改的事情我们把它放得很重啊。神要我们学习怎样，你能够改的你先去做，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智慧。你的智慧呢，你要常常跟神说，主啊，这刻我可以先做什么，求你让我能够先把那份工作能够做好，至于未来呢，我要学习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啊。所以那时候当时呢，弥迦呢他就说出这段话，真的在我的周围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不能够改变的，但是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在跟你的关系当中，我能够对我的未来我能够学习，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所以至于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是我爸爸妈妈怎么说，或是这个世界怎么改变，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不好的讯息。我们很多人，我们弟兄应该都喜欢看一些新闻，对不对？我自己也常常看新闻啊，但是我看到看新闻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喜欢看某一家的新闻，某一家的新闻呢喜欢报坏消息的，你就怎么样呀，就陷到里面去了，就好像那个看那个连续剧一样，哎呀，很希望看看到底这个世界局势怎么样。但是我看到弥迦呢，每次他看完这些知道，听到别人很多的消息之后，他回到神的面前，不管别人怎么说，至于我，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至于我，我知道这个世界再怎么改变，我的神永远作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弥迦呢，他面临的困境是跟我们类似的困境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他自己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我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他们这边教导我们说，第一个，我要仰望耶和华。啊，什么叫仰望呢？抬头看看啊，让大家抬头看看，看到什么？啊，天花板啊。好，那其实他在讲的是小孩子。刚刚看到我们家，我像我自己有四个孩子啊，神给我四个孩子啊，他们孩子小的时候打不开、拿不到东西的时候，就会跑过来爸爸这边，爸爸，你帮我拿那个啊，爸爸你帮我拿，这叫做仰望。因为他知道我可以帮助他，而且我会不会帮他？会啊。啊，假如你找一个不会帮你的人呢，那就不叫仰望了，那叫自找麻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你相不相信神会帮助你？你相信吗？很多时候我有一个孤儿的感觉啊，我自己在教会小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孤儿的感觉。什么叫孤儿？不是因为我没有父亲啊，我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在就一直在寻找，想要找到一个父亲啊。什么叫孤儿的心态呢？就是觉得好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我。我自己在学校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在那个开店嘛啊，所以做生意，所以她常常会搬家，所以我国小就换了6间国小，好，几乎每一年都在换啊。所以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呢，那个学校就会说，哎，你介绍一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庭啊。啊，我就会说，我叫做林公平啊，我爸爸在我6岁的时候就死了，然后我妈妈现在在做生意啊，这些啊，就讲了之后，他们就接下来下课呢就会笑我，他说，哎，公平死爸爸，公平死爸爸，他就围着我这样子，围着我就一直绕哦，啊，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从小我就想要找爸爸，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有一个爸爸可以来帮助我，后来我自己慢慢的知道原来天父是那位帮助我的爸爸。有一次，我一直到 十六岁那一年，我自己献身给神的时候，我十四岁遇到神，神让我重新就回到他面前。十六岁，我决定要把自己献给神。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宣教士来讲道，他就说：“哎，你们有没有感动呢？要到非洲去宣教？”哎呀，我一听到非洲就想到什么？狮子啊！想到那边人都没穿衣服啊，然后他们是食人族啊，拿根毛就对着你啊，然后我身上我是那时候皮肤那么白啊，我说我肯定死定了啊，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服侍你，但是呢，求求你可怜我吧，让我不要去派到那种非洲啊，有狮子啊，有那个食人族的地方啊，因为我怕痛啊。”就想很多，想很多，想很多。你知道内心中我常常会觉得我的神好像不会善待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潜意识，是吧？你给我孩子受，让我受点苦，让我在婚姻里面，我总觉得怎么样？上帝，你好像不是要来祝福我。后来一直我觉得上帝的事情，我的事情跟上帝好像没关系，因为上帝你很忙，忙得运转天地啊。我这个个人小事，一直到我二十四岁，我结婚那结婚之前呢，我又遇到一次很大的失恋啊，我整个人整个都快要垮掉了。我以前是做兽医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已经到了一个巅峰了，可是呢，却在那一年呢，我整个人都掉到谷底。我觉得上帝你根本不爱我。可是那一年我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回到神面前。我回到神面前，我记得那次有一次聚会特会啊，他们是五天的特会，我会后三天我就跪在第一排，我就全身都油腻腻的，我也没洗澡，我一个礼拜都没洗澡，因为我失恋嘛。我就跪在那边，我说神啊，我这么优秀啊，你怎么会让我失恋呢？啊，你看我这么有前途的男人，怎么会失恋呢？啊，所以觉得自己很，其实后来发现我并不是真的因为失恋难过，而是因为没面子啊，没有面子。我这边哭啊哭啊，哭了三天呢，哭到最后一天，我跟神说，主啊，聚会要结束了，我那个恨啊，那个放不下怎么办？我接下来会做傻事啊，好，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那天神就在当场就释放我，那时候我的太太就坐在后面啊，我太太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啊，她就看到，她说看到一个疯子，然后全身头发乱七八糟的，然后油油腻腻，胡子很长啊，啊，就跪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叫，在那边哭啊，啊，我就是这样子，那时候就是我啊，然后她就觉得有一个很像神经病一样的人就跪在前面啊，所以后来那次我自己那次后来我们就认识她，我从跟认识我太太到结婚。不到两个月，从认识他不到那个，他都还不认识我的很清楚啊，他就决定要嫁给我啊。我太太绝对不是很丑，我太太很漂亮的啊啊，就说那、因为我从小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常常照着镜子，你知道人很矛盾，一方面又很骄傲又很自卑，我就照着镜子，我聊国小二年级跟妈妈说，妈妈，我这辈子大概要陪你一辈子。我过小二年级就讲了，我妈妈就笑着，为什么？她说我长这个样子不会有人要的啊。啊，妈妈就笑着说，她说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就说你相不相信？你只要好好的跟着耶稣，耶稣一定会讲给你一个最好的妻子。我说就算我跟他，应该也不会给我吧？我说除非那个女生瞎了眼睛啊。所以我太太常常会说，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瞎了眼睛就答应你。来，感谢神啊！我觉得那天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又失恋吗？又刚好我又玩股票，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啊，家里面穷嘛，所以想要赚更多的钱，就我把钱全部投到股票市场，就赔得光光的。你知道上帝赔的就让我只剩下2000块，然后这是我的车费，从学校回到家里面啊，所以那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钱，然后说接下来就要结婚呢、啊，我妈妈也没钱，然后我太太也没钱。然后我想说接下来怎么办呢？然后那天我们就谈完之后，我们祷告很清楚知道是出于神。我妈妈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孩子，你的事就是上帝的事。我说啊，我的事是上帝的事，你相信吗？我说啊，是啊，大概吧，大概吧。我就凭着信心啊，然后她说我们跪下来祷告。我跟我爸我太太我们三个那时候还没结婚啊，我们就跪在那边祷告，主啊，我们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那天就这么祷告，然后神啊，我们需要多少钱啊？所以那天很奇妙的是，祷告完之后，我妈妈就说，她说如果是神的旨意，她一定会预备钱。我心里想说哪有可能，我的事情是我的事，不是上帝的事啊。 你知道回到家，隔天早上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孩子，你知道吗？五点半啊，隔天凌晨的五点半，有人来敲门，敲得很急啊。”然后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四点半就会起来就祷告嘛，她就起来，哎呀，是我们吴妈妈啊，吴妈妈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啊，她就跑过来说：“哎，她说哎，那个我昨天晚上半夜一快要两点的时候，我的朋友拿着20万，说他要上飞机啊。”然后他说赶着要怎么样，要那个，所以他凌晨要搭飞机哈，所以他就没有那个钱，不知道放在哪里去，所以呢，这20万，他说给任何人需要的人不要利息啊，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还给我就好了啊。他要回去一个月啊，然后他说你有没有需要？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我妈妈一想说，哎呀，我就需要这个钱啊。然后你知道我们办婚礼有没有办了19万6千块，我们请了26个宣教士，然后我们完全免费的，我们都没有跟他收任何钱，然后神很奇妙的安排，所以整个我们看到上帝呢，我在那次的事上，我看到神原来你是怎么样，真的是眷顾我的，所以后来我开始就是对神我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改观，所以到后面我们当包括我们1995年我们来到墨尔本这边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那时候我我们95年五月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们就第一次才刚刚怀孕，然后我太太就流产，然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太太的弟弟就过世了，然后10月的时候她的妹妹又过世了，所以那我们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其实说真的，我们对未来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就回到台湾去，我们5个半月，我记得那次呢，我太太是连祷告都没办法祷告。我们之前是要献身给神的，可是我们整个人被打垮了，我们连祷告的能力都没有。我那时候就拿一把吉他，所以我的吉他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我就拿个吉他在那边一直唱给我太太听啊，我希望她能够笑一下，她真的都没有笑过，一直哭一直哭。那我的岳父岳母呢，是庙里面的，在这是庙里面的主持啊。然后他更不可能信耶稣了，我说这下子更不可能信耶稣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未来的信心要建立在什么上面？仰望神上面。神什么叫仰望呢？很多时候神让我们遇过困难是要来医治我们的创伤，因为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不相信神，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神，甚至告诉我们说就算有神，这个神也不会帮助我，会帮助他。可到后来我发现到，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必会帮助我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突破。所以后来神很奇妙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记得那时候95年来到澳洲，那时候我打个电话过来这边澳洲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接电话，我说：“哎，你好啊，我说我们准备要去澳洲墨尔本啊，我说我们需要带什么吗？”那个朋友说：“哦，你要带棉被。”我说：“啊，带被单啊，要带锅子。”我说那是什么地方啊？买不到吗？他说：“这边买不到啊。”啊，其实他因为他也很土哈、啊，其实那时候有开达成啊，但是他不知道达成在哪里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找不到这些锅子啊什么的，他就觉得说澳洲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也想说，主啊，你怎么把我带到？那时候签证都办啊，我说你把我带到这种什么地方嘛？然后我刚刚一下飞机那天，刚好是5月12号啊，那天刚好是假日，所以整个那时候所有店都没有关门，没有开门嘛，所以我觉得哇，好凄惨啊！那天又下雨，凄凄凉凉的。我说主啊，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呢？可是那时候我跟教会的牧师，我就问我说：“哎，为什么神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然后那个牧师跟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呢，你就在那边待着。”啊，神要你去，你就在那边待着，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包括我那时候太太的弟弟跟妹妹过世的时候，那个牧师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赶快去告诉你太太，说呢，现在先不要急着问为什么，你将来就会知道为什么。如果你现在急着要知道为什么，你永远都会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我说你这个是跟这个在绕口令哈、啊，我说这怎么跟他讲呢？他现在哭得稀里哗啦的啊，你跟他讲，他就明白，他比你聪明。我说啊，比如说我听得不服气啊，我就跑去跟他讲，然后我说刚才那个牧师打电话给我来说，你什么你不知道，现在知道，现在也不知道，现在又知道啊，就跟他讲完之后呢，我说他大概应该不知道吧， 没想到他听完之后他就哭了。所以感谢神啊，我觉得信心是什么，就是在不可知的未来，你知道神仍然掌权。所以我看到实在我们有一位很伟大的真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天父，我们要能够凭着信心能够来仰望。当我们特别是在人的手所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信心的功课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来，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眼见，对不对？你看到看到看到看到，但是没看到的比看到的更大而且更多。所以神要我们常常闭着眼睛，所以我们知道祷告除了你开车的时候请不要闭着眼睛，好，平常呢我鼓励你有时候可以闭着眼睛，为什么？帮助你不要去看看得见的东西，能够学习去看那看不见的神。圣灵就在哪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所以眼见呢常常会让我们灰心，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在教会可能有某些事情会让你很灰心，但是神让你遇到这件事情，他要你学习怎么样仰望他。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啊，你知道那个气球呢，我们看到那个就好像那个轮胎，轮胎没有气的时候平常还看不出来，可是当压力一来的时候呢，哇，那个轮胎就噗就扁下去，对不对？你就知道。所以当有压力出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平常你都看不出来的。所以仰望就是我们每天呢都能够相信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计划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常常提醒门徒们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工啊。所以神要我们常常能够来选择来相信他啊。所以在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来，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神要你做全能，神要你忠心。所以跟这段经文讲到就是说，我们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讲到的一段经文啊。其实我们常常呢，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会失去信心呢？因为我们常常喜欢比较，比较。什么叫比较呢？我像我自己当牧师，我很希望自己是大教会的牧师还是小教会的牧师？当然大教会的牧师，我当然跟神说，主啊，我教会人越多越好，因为出去的时候介绍地名片都有一点风光的。这个教会听过，那这个教会没听过哎，所以就好像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名牌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怎样能够忠心啊，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有点迷失，我30岁的时候就出来。就开始做教会的传道，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在服事当中呢，我就常常就有种迷失。我说，主啊，我必须要万事通，我什么都要懂，政治、经济啊，各种东西，我既然能够多懂一点，我才能够跟更多的人怎么样来往啊。我特别是学兽医的，科学我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那些东西。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想请问你，这个神学里面圣经上面是什么意思？我忽然间就愣了一下，后来那个弟兄就问我说，牧师你怎么不太懂，好像你好像不太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说，哦，你问我科学啊，这些其他的政治啊，我可以跟你解释。他说，可是牧师你的职分不是做牧师吗？你怎么这些事情你反而不懂，反而其他事情你这么懂呢？后来我就忽然间就愣了一下，我说是啊。后来我自己就慢慢的，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觉得我懂很多了，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懂的，我必须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精神啊花在这件事上。所以后来我跟神认罪，我说，主啊，我不要做一个万事通的牧师，但是只有一件事不通，就是你的话。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不对？其实不是只有牧师，基督徒我们也是要花时间能够好好的能够来在神给你那份上面你能够尽忠的来做啊。所以后来自己慢慢我发现到我自己在属灵上面呢有一些就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保罗呢要我们学习呢，知道神在造我们的那一刻他已经有一个命定。你是不是知道我们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命定？牧师做牧师的事， 你有你的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事。我从小就很羡慕，我说主啊，给我恩赐吧。啊，我们以前的教会呢是比较追求恩赐的教会啊，说啊，当时说我跟神说我要什么恩赐，如果是有恩赐的话，你想要哪一个？医病，对。一祷告病就好了啊！哦，那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他们一祷告，哎，病就好了，我就很羡慕啊！我说主啊，给我吧，其他我不要，就要这个啊啊！但是神怎么样都不给我啊！我自己跟神跟人家祷告的时候，我只有祷告过两次好啊，但其他的都没好，你知道那个挫折感有多重啊！但是别人一祷告好了，别人就说，哎，牧师你怎么祷告都不会好啊？然后那个姐妹一为我祷告就好了啊，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后来慢慢明白到。其实你不需要不好意思，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不一样。你把神的话讲得清楚重不重要？你把菜煮好重不重要？你把教会的厕所洗干净重不重要？啊，你不要每一个人都做嘴巴，对不对？不要每一个人都当耳朵嘛。有些人怎么样？有人当手，有人当脚啊，所以都是很好的。你就好好的把你那一份能够工作能够做好。所以后来我自己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有一次被我那时候到了四十岁，我就曾经面临到一个挑战。我觉得主啊，我已经做了十年了，快要十年，对不对？我说主啊，我好想回去当兽医，因为你知道当传道人不容易哦。很多时候你不当传道人没事，大家都觉得你很有才华、啊，很厉害啊。可是当你传道人之后呢，你就觉得大家就对你有很多的要求、批评。然后觉得讲道啊，开始手上的知识多一点啊，话呢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对你很多的要求，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很灰心。我说主啊，你让我回去当兽医吧。然后因为我孩子会问我说，爸爸，如果你当兽医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啦啊。然后我就说，可是爸爸是被上帝呼召的 啊。然后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啊。然后神没有要我回去当兽医啊。啊，虽然这么讲，可是我心里面总是觉得，如果可以当兽医的话也不错。我那个兽医执照两张还留着 啊。我常常会拿着说，主啊，很想要回去啊。可到四十岁那一年，我记得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一次，那是我跟神祷告，跟神祷告，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准备要离开第一间教会啊。我说啊，主啊，我好痛苦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挫折？为什么服侍你有这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所以后来慢慢的，那天神就问我一个问题，透过一个讲道，他说，孩子，你愿不愿意把你四十岁以后的生命再一次的献给我？那次我自己就哭了，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忘记了，我每天都是活祭，我每天都应该要把自己献给你。所以后来那一次我就跟神认罪，我说主啊，让我学习能够来向你来祷告。所以我看到我们是不是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神啊，你是为了什么事情呼召我？所以当你发现到你自己不小心偏离了神所要你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打球的，你打球的时候要回到位置啊，打一打，偶尔呢还是要回到你原本的位置啊。所以你还是可以去做其他的事，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所呼召你要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呼召你的那份工作，你就能够完全的献上，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呼召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神要呼召你做什么，你就好好去把你那份工作做好。然后那时候我读一篇文章，在寇绍恩牧师，大家应该都比较认识他，他自己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心意啊，是因为我们被我们心里面的声音遮蔽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所以我们才来问上帝。所以后来到最后呢，说神啊，你好像没跟我说话啊。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有些年轻人呢来找我，啊，已经牵着另外一个手，他说，牧师，你觉得我们适合结婚吗？然后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半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都已经决定了，你还来问我干什么呢？假如我今天跟你说不可以，你会怎么跟我说？我离开这个教会啊，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们就结婚吧，不用问了，因为你们已经有答案了啊。所以我看到当时的寇绍恩牧师也是这样子，他那时候他在现身出来，他原本是做那个电台的主播啊，大家很欢迎他。后来他就现身当传道人之后呢，他就觉得，怎么当传道人这么辛苦啊？ 这么多会要开，这么多的要求啊。后来他就觉得很挫折，然后他跟神祷告，跟一些弟兄姊妹抱怨啊。后来呢，那个台湾那时候嘉音的电台还没开哈，就跟他说打电话说，哎，寇少恩啊，你要不要来我们嘉音，然后做台长，帮我们建立这个嘉音电台的工作。哎，他一听，哎呀，神垂听祷告啊，神知道我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神为我开路啊，哎，不用说，这一定是神开路。结果呢，他就说啊，但是我们台湾人的传道人都会一个传统，都会说什么啊，我先祷告看看，然后呢，等神告诉我之后，我再回答你。哎，这句话呢，听起来很属灵，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早就怎么，主啊，我知道，这是你为我开的路哈。但是后来他祷告了三个月，神都没有跟他说话，没有任何的声音，也没有任何的印证，他就觉得有点慌了。后来呢，嘉音电台的又打电话过来，他说：“哎，那个又过了那么久了，你还没有一个答案吗？”啊，哎，神还没跟我说话。他说：“要不然这样，三天好不好？再三天，不要的话，我就找别人了。”哎呀，我说就急了，他就说好，我就祷告。他说哇，他就开始进食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神就让他在读经文的时候，他就读到这段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哇，寇超恩牧师呢，他一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跟他说：“你是个什么？”死人啊，这是谁的妻子？这个位置是我给别人的，我已经给你一个位置了，你还怎么样看着别人的位置？我们台湾话叫什么？吃着碗里面看着啊，就说你就好好的把你这碗饭吃完嘛，想好好的享受嘛，你还没吃到底耶，好料在下面。很多时候我们吃上面只有葱啊，只有面啊，我跟你说好料在下面啊。好，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吃到下面就放弃，整碗都丢了。我跟你说，弟兄姊妹，继续往下。所以我看到寇少恩牧师呢，就跟神悔改，他说：“主啊，我愿意怎么样，好好的在你这份工作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神有没有重用他，真的。所以当时他想要放弃的话，他就没有今天的光景哈。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常常怎么样，来到他面前。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决定，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神坐在宝座上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说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啊，然后他就是主。所以神寻找我们，当我们被神寻见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常常怎么样来到他面前，因为他在等我们去找他。我想我们有常常来到神面前跟神说，是吧，我将来的服事方向在哪里，主啊，我将来的未来的方向，我未来要做的事情在哪里，能不能求神能够来指教我。所以有一次在我那时候在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了一篇文章，他讲到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做见证，他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奉献给你，能够来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布道家。后来那天圣灵就感动他说，你到深山里面，这样的时候加拿大，你到深山里面去讲道。然后他一听这个有点莫名其妙，深山里面有没有半个人，你要我去那边讲什么道呢？但是圣灵说他就顺服了，他进到深山里面，他就莫名其妙的就讲了一篇道啊，神爱世人啊，耶稣怎么样，把他见证全部都讲了一遍，讲得很过瘾。但是他心里面莫名其妙，他就说，你要我做这个事情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我顺服呢？所以他就去做了。做完之后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后来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有一次呢，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就有一个牧师就上来找他，跟他说，他说谢谢你，在十年前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可以得救，而且能够做成为一个牧师。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还记得十年前吗？你在加拿大的一座深山里面，你讲了一篇道。他说啊，我记得啊。哎，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因为他说那个时候我正在那个森林里面，我准备要上吊自杀，可是我听到有一个声音，我就过去听，就听到你在讲道。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感动，我就决定要信耶稣。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忽然间想到一个故事，想到还记得腓力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腓力，腓力呢，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传得正火热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找他，可是呢， 那时候忽然间圣灵跟他说，腓力，离开这里，去到加萨的路上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旷野啊，是没有人的地方，去那边等一个人。哎，如果是你呢？你说主啊，这边有几千个人在等我，你叫我去等一个人，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如果是你会不会去？你会想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现实嘛，算一算主啊，这个不合现实主义啊。但是后来很感谢神啊，腓力去了，腓力去了，就让福音怎么样，就能够传到了非洲。所以我看到上帝的手跟我们的想象呢，很多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未来能够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不合我们的理，可是神说这是我要你去做的啊。所以当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好，我看到，所以弥迦呢接下来讲到说，第二个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啊。有人说，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路了，我就在那边等吧啊，我很无奈的等。然后其实在弥迦告诉我们的等候呢，不是一个很无奈的等，而是充满盼望的等啊。例如说我自己出来，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跟孩子说，孩子等一下呢，爸爸会给你们一个生日礼物啊。这叫做孩子在家里面等，对不对？然后等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有可能你会说啊，等一下爸爸给我的东西一定是很烂的，那个一定没什么东西的，我等了会，他就会这样越等越的生气、失望，很多的情绪。但是假如这个孩子相信说，爸爸等一下呢带回来的礼物呢一定是怎么样，很 surprise 的，会让我很高兴的，他的等候呢会不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等候是带着什么盼望，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他们说啊，过去上帝为我们开红海啊，走干地啊，耶利哥城倒塌啊，过约旦河啊，这些大神迹。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他们讲了很多，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多过去的一些见证跟经历。但是神说，神透过当时以赛亚，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怎么样，注意在哪里？不是过去的事情，也不是你未来要发生什么事，而是现在上帝要为你怎么样做新事。所以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为我们开路，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学习相信我们的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想说，牧师到底神会怎么样为我开路呢？然后有时候我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为你开路，但是我相信神为你开的路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面也未曾想到的。我说重要的是你相不相信。有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赶快看到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到底神你要为我做的心事是什么样的心事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弥迦呢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很奇妙，在很多不可能里面，以色列人回归了，他们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所以我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去等候神，我们相信神必有他奇妙的安排。我们看到第三个，弥迦说我们要持续祷告。所以我们不仅是仰望神，不仅是等候神，而且我们要继续的能够来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弥迦带着一个盼望，他知道因为我们神应许我们的，他必然会怎么样答应我们他答应我们的应许而不是说可能吧，可能是大概吧而是说神真的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呢，当我们遇到未来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都说其实没那么大的问题啊，但是你会把问题看得好大，对不对？别人说不会啊，你孩子很乖啊，你说不，我孩子很糟糕，人家说不会啊，你家庭经光不错啊，
我说不会啊，很可怕，我觉得已经快要完蛋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呢，我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信心了，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我们需要是一个什么胜过的，是我们里面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很多时候外面真的有很多事情会把我们吓死啊，你越想越怕啊。最近我还一直在看那个一些报道啊，一些地上次不是被屠杀嘛啊，上礼拜不是在那个新西兰那边啊，他们就看了一些报道之后，我的孩子回去晚上就做噩梦啊，他就做噩梦，他会怕啊，所以我就跟他趁这个机会，我就跟他谈，也为他做祷告啊。所以我看到神要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到啊他的平安。所以当我们面临到我们未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呢，啊，因为就是说神要我们学习能够来仰望他，因为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过我们啊走过这些困难。所以我们要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以前我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什么叫信心创始成终？后来我发现到，原来你可以把它这么解释啊，这叫做上帝呢是一条龙的服务啊。什么叫一条龙的服务呢？他不会只做前面，后面你自己搞，没有的。一条龙就是说，你只要怎么样跟他签了约，你进到神的约里面，你只要这样去跟他说，哎，现在要进到第几步了？你发现到一条龙，从头到尾，从我们信主到这个，包括整个创造，对不对？到后面整个新天新地，我们看到都是上帝一条龙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不断的回到这样的一个应许里面，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而且必帮助我们到底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要学习仰望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我们也要持续的祷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面对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的。所以你仰望了吗？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候，我们带着盼望，因为知道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第三个，我们要持续的祷告。祷告不是一直要提醒上帝，不是的，祷告的目的呢是提醒自己，神一定会垂听。所以在每次祷告里面，不是唠里唠叨的，而是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相信你已经做成了，我相信你在我的孩子身上你正在工作，我相信你在我的工作上面你正在动工。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进到他的应许里面，好好的爱耶稣，好好的爱耶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你就认识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切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常常会忧虑明天的事，吃什么，穿什么，用，还有我们喝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会被这些东西所困住，所烦恼。但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你都要加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就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去享受，能够进到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工厂里面，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主啊，你祝福宣道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样的侍奉当中，面对未来我们都带着信心，面对未来我们都带着盼望，面对未来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开路的神，谢谢你把一切的忧虑卸在主的手中，你是眷顾我们的主。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